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好，小朋友平常呢，在家里面会不会把自己的东西给排好呢？好，那其实把东西排得有条有理的，然后呢，有时候细腻的去规划自己的环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事情哦。那其实当我们呢学习井然有序的时候，好，我们就知道，哎，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善用我们的逻辑，然后呢，去整顿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环境，以及我们也可以学习呢，按部就班，以及呢，条理分明的这些细心规划。所以呢，其实，当我们成为这个井然有序的人的时候，好，你就会发现，不管在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我们的环境啊，我们都可以让别人呢，好，对我们会产生一种信任感哦。
学习，
欢迎来到终身学习时间。
好，今天呢，在我们的终身学习时间呢，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分享的，好，依旧是我们智取能力，活出丰富生命，如何培养基督品格里面，讲到井然有序而非混乱这样的一个好品格啊。好，那么井然有序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好，井然有序呢，就是指说保持我们的权限范围内的东西整齐、清洁、实用，并且放在固定的地方。好，那不晓得小朋友，你自己的房间呢，或者是在家里面，你有没有把它整理得很好？或者在学校里面的座位上，好，是不是呢？把一些东西在你的权限范围之内把它给放好呢？好，好，那。我们为什么要井然有序呢？其实井然有序啊，它有很多的好处啊。那在这本书当中告诉我们，他说其实我们呢可以学习啊，让时间变得井然有序。好，就按照我们的时间表去规划。像比如说我们在学校，我们是不是都有规划，就是白天的课呢一共有几堂，然后一堂课呢有几分钟，然后呢在一周之内我们要上一个科目呢要上几次。那其实这样的安排呢它也是井然有序哦。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去听一些呢好比较是有规律的这个音乐。好，因为呢其实音乐里面它会有节奏嘛，对不对？好，你常常会听到老师说哒哒哒，好，就这种节奏。好，那其实呢这种节奏感呢其实是很好的，因为呢它让我们在就是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有那个节奏感。好，所以其实当你的生活跟规律的音乐一样有这种重复的主题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种节奏感呢它可以帮助你在生活当中好就是可以学习井然有序这样的一个好品格。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去操练我们井然有序的一些行为咯。好，像比如说呢在圣经当中啊，他讲到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他说呢这样的事呢是没有律法可以禁止的。好，其实刚才花儿姐姐说的这几个好品格呢，好，它呢都是跟井然有序呢是有关系的啊。你要成为一个井然有序的人啊，你就比较容易呢去产生这样的其他的一个品格出来。好，那当然环境的井然有序就更不用讲了。好，如果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环境呢是很脏乱的或者是很混乱的，我们就应该呢在环境当中维持它的井然有序。好，然后让这个环境呢也可以为我们效力。好，有些东西呢我们要物归原处。好，就是要学习好习惯。好，那当然在教会里面就更要井然有序咯，因为教会是神的家嘛，对不对？好，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人如果不知道呢管理自己的家，怎么能够去管理神的教会呢？好，所以我们要从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家，还有在学校里面自己的座位上学习怎么样井然有序。好，把这一些东西呢把它规划的放好，然后让我们很容易找到我们的工具。好，当我们呢要使用它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好放在哪里。好，好，那其实有一种呢动物呢是非常井然有序的，那这个动物呢它叫做花栗鼠。花栗鼠呢它有井然有序的特质，因为呢花栗鼠的家哦，每一个房间呢都是为了特殊的需要而设计的哦。花栗鼠呢在它们地下的这个洞穴里面呢会建有这个储藏室，还有厨房以及卧室，甚至啊还有厕所。哎，是不是不敢相信呢？所以你看连这个花栗鼠呢都那么井然有序。那另外呢还有成群的这个蝗虫呢，好，他们也是很井然有序的。而且呢你知道这个蝗虫啊虽然很小，但是呢当他们这个步伐一致行进的时候啊，他们呢就可以就是在前面的地面呢实际的变成起起伏伏的哈，就是你看到那个蝗虫的它的那个飞的样子也是非常井然有序的啊。好，所以呢井然有序呢，刚才花儿姐姐有说哈，就是呢在我们有权限的范围之内，我们把东西呢整齐还有清洁跟实用，并且呢放在固定的地方呢，好，就是一种井然有序的这个表现。 那井然有序呢，其实有一个故事人物啊，他叫司马迁。好，司马迁呢，他是《史记》的啊这本书的啊这样的一个编辑啊。好，那讲到这个《史记》的司马迁呢，好，那大家来看一看他是怎么样这个井然有序的哦。司马迁呢，他是生在中国的西汉年间，然后在这个秦朝跟汉朝这两朝呢交替之后呢，哈，没有太久啊。当时呢，秦始皇啊，他呢焚书坑儒嘛，对不对？哈，那所以呢，就很多那个前朝的历史啊，这些典籍都没有保存。那因为这样，所以当时缺乏了一本呢是完整记录这个历史，让后人能够了解在过往故事的这些传记。那因为以前古时候呢是没有网络的，也没有媒体啊，所以呢，好，就必须呢要编撰一本贯穿了好这古今的这个书籍。那时候呢，司马迁他不怕这些辛苦啊，他呢就有条有理的去规划呢自己的旅程啊。于是呢，他走访各地，好，跟前人去打听以及搜集呢这些残本，开始一点一滴的去累积呢著书的这个资料。后来他用耐心还有条理分明的计划呢，就记录下来在旅程当中呢关于这过往历史的每个细节。因此最后呢，他就统整以及呢编撰成这个流芳万古的著作《史记》哦。
拍拍双手，踏踏双脚，起来跳舞，转个圈圈，扭个屁股，我真快乐。敲锣打鼓，弹琴吹号，大声赞美，欢呼歌唱，声音嘹亮，乐音高亢。
音高亢。
好，小朋友，既然这个井然有序啊，有这么多的好处，那我们应该呢要怎么做？好，让我们可以学习井然有序呢？其实有几个方法呢，是小朋友可以学习的。第一个呢，就是小朋友可以学习去拆解这个问题，可以强化我们逻辑的思考，而培养这个判断能力哟。好，因为呢，常常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啊去独自的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我们可以请爸爸妈妈帮忙，或者呢是我们可以请这个比我们年长的哥哥姐姐啊，或者是老师呢来帮我们一层一层的把这个问题呢给拆解，然后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呢去换位思考，让我们可以去厘清了问题的一个根源，然后同步的去培养我们的判断能力。好，所以呢，好，这个小朋友可以试试看啊。再来呢，就是我们可以运用游戏的互动，然后学习观察怎么去整合跟归纳哦。好，那其实呢，训练我们组织能力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呢平常我们所学习的教材或者是游戏来培养我们的组织能力哦。像比如说呢，有些小朋友会玩那个益智游戏嘛啊，那我们呢就可以呢，好，就是学习比如说我们对数字的这个敏感度，然后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观察，然后让我们呢透过一些字卡来提升呢我们这些游戏记得好这个乐趣好，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些字卡上面的这个牌子上面的形状啊、字母啊、物品啊，好，让我们学会去归纳。那再来就是培养我们的阅读习惯咯，因为阅读习惯可以促进呢我们思考，也可以提升我们语言组织的能力哦。好像比如说呢，有很多小朋友啊很喜欢看这个绘本，那绘本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有一种绘本叫做无字绘本，也就是说呢，它其实绘本里面啊几乎都没有文字，或者是文字的内容呢非常的少，那我们就可以运用我们的想象力啊，我们就把我们看到每一页的这个故事呢让我们可以去用想象的好这个人物他们的对话内容好，让我们可以组织好这个故事的情节，然后发挥我们的一个创造力哦。好，另外当然我们也可以读一些有文字的，好像比如说百科全书啊，或者是文学啊，好，来提升我们知识的一些基础啊。那我们呢也可以去思考，在阅读的过程里面可以跟爸爸妈妈或者是学校的老师或同学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哈。那不但呢我们可以就是产生对读书阅读的兴趣，我们也可以呢从这个书里面的文字好他所要传达的这个知识，透过我们的讨论可以去训练我们的逻辑思考，那进而就可以提升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好，所以呢其实小朋友你看这个井然有序的好品格它真的是对我们在学习上面呢带来很多的益处哦。那花儿姐姐啊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学习哦。好，那么在井然有序的这个品格上面呢，我们也来自我评估一下啦，好，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学习好就是井然有序。那当然井然有序啊其实跟自律呢也是有很大的关系了，因为你必须呢要自律你才能够看到这个井然有序的一个结果嘛。好，这三个问题呢问小朋友，第一个，你是否有一套井然有序的方法去保存呢重要的记录呢？也就是说呢，不管是跟爸爸妈妈去拍的这些相簿啊，或者是说你可能曾经教过一些作品啊，好，那你有没有井然有序的去把这些重要的记录给保存下来呢？好，可以去思考一下。第二个，你是否凡物呢都有这个存放的这个地方，然后保持物归原位，还是呢好拥有太多东西却无法整理呢？好，小朋友可以想想看啊，就你的东西是不是都可以放回原来的位置，还是东西实在太多了没有办法整理了呢？好，这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去思考我们是不是一个井然有序的人哦。好，最后呢就是小朋友，你的家是不是能够随时接待这个来访的客人呢？好， 好，那花儿姐姐要承认，好，我没有办法，因为呢，我的家除了我之外呢，哈，还有我的先生啊，我的孩子啊，那他们也要使用这个就是家里面的空间嘛。那如果呢，家里面的空间好只有我一个人井然有序的话，那可能呢，好，比如说可能在客厅啊，或者是饭厅，好，有很多呢好东西，可能比较摆设的好稍微复杂一点，那就很难去招呼别人，因为有时候客人进来哈，可能连坐的地方都没有，这是很伤脑筋的。好，不管怎么样，当我们要学习井然有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应该呢要学习自律哈，因为呢自律呢可以帮助我们哈，就是我们可以去学习承担一些责任。好，那就是当我们能够去服从这个内在良心的这个规律，并且呢适当的去约束我们的行为，好，那就会产生这个自律的能力，而当我们自律的时候，这个井然有序的好品格呢也就会自然产生咯。
当我疑惑和沮丧迷失了方向，有你在我的身旁，给我心身上有美丽印记，是真爱的约定，我的心不再怀疑，充满信心和勇气，在我身上有奇妙印记，没有人能抹去。
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好品格学习井然有序当中，花儿姐姐有说而非混乱。我们虽然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好像比较少讲那个混乱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啊，但是呢，小朋友其实平常啊就可以去觉察自己的内心，就是是不是处在一个混乱的这样子一个感受呢？好，那当然了，就是如果呢，好，你会觉得自己有点混乱哈，那有可能就是你心里面呢可能缺乏了那个安全感啊，可能呢也很恐惧，再来就是可能也没有自信，好，也常常有这个挫折感，那最后呢就是常会觉得自己很孤单，然后呢跟人的一个连结呢好也比较这个缺乏，所以呢好，当我们心态这样的时候，可能呢对我们来说那个面对事情挑战，我们就很容易会有那个混乱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